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哎呀，有段时间啊，没有在电波上与大家相遇了。之前都是我特别优秀的同事们啊，在主持啊，在用电波与大家沟通。那今天呢，又是我来了，而且到一月份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更多的听到我的声音。行，咱今天呢，闲言碎语不要讲啊，咱们今天立刻切入正题。今天的主题是聊聊学习第二外语。大家一听学习第二外语，首先想到的就是，哎呦我的天哪，英文学的都这么费劲了，那其他这第二外语更甭扯了。但可惜咱们这个是京京校园栏目，咱们必须得聊一聊跟校园生活有关系的事儿。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从几个方面来聊一聊。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咱们在海外的国际生啊，留学生怎么样的去学好第二外语，从而达到这个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要求。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大家是在美国长大的，怎么样的去保持自己的中文啊，怎么样的去保持自己中文程度不往下掉，可能还有就是说怎么提高自己的中文程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利用我们绝大部分的节目时间将要概括的。首先啊，第一个部分我们就立刻要来聊一聊啊，如果大家是留学生的话，怎么样的去满足很多高中以及大学的这个第二外语的要求。据我所知，现在很大就广大部分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地区，包括像 Mercer Island 学区、 Bellevue 学区啊，以及这个像 Shoreline 学区等等这些学区，他们现在这些在高中的时候啊，都是有一些第二外语的要求的。其实什么叫第二外语呢？像第二外语就是说除了英文以外的语言啊。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母语啊是中文，我从小是在中文环境当中成长居住了14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学习第二外语对我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其实我来到美国，我一直以为我自己第二外语的要求已经达到了，毕竟我可以流利的说中文，我也可以很流利的讲英文。实际上最后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当有一次我的那个 counselor 把我叫过去啊，就是说，哎呀 Sam， 你这个不行啊，说你这个第二外语必须得是吧，找一个，怎么讲呢，我们必须就得说是找一个不是中文的第二外语。所以我就说，我已经讲中文了，我已经是 bilingual 了，难道我需要变成 trilingual 吗？就是 bilingual 的意思就是双语都可以沟通，那么我就要三种语言都可以沟通嘛。我们 advisor 说，哎呀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无比惊讶，而且不情不愿的选择了法语。为什么其实选择法语，其实我要讲一讲这个故事。当时其实我是很想选西班牙语的，但是西班牙语这几个班啊都满了，满员了，说这个 no space， 就是我就说哎呀不情不愿的选择了法语。其实我小时候对法语呢还是很喜欢，因为毕竟我小时候是深受法国文化的熏陶，读了很多法国的这个书，很喜欢法国的历史，我最喜欢法国的这个法文的所谓的著作就叫这个悲惨世界啊， Le Miserable，是吧？那这悲惨世界当然是这个雨果的名篇了。当时就选择了法语，因为高中的法语大概是分四个等级，我们当时我的高中当然是分四个等级，叫 French 1啊，法语第一年的法语， French 2啊，第二年的法语， French 3啊，然后法语还有 French AP， 就是法语的这个 AP 课程。我在高中的时候实际上修了可以说是2年半将近3年的这个法语。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其实大家就很多人愿意去选西班牙语啊，就说哎呀我们西班牙语可能就是说就在美国当然这个拉美裔的多一些，当时我确实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选择了法语。但是我并不后悔啊，但是因为我非常认为法语是一个特别美丽的语言，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 首先我要跟大家普及一下法语的难度啊。法语其实刚刚一入坑啊，我们所谓讲一入坑就是一入门啊，就是其实挺难的。法语最难的地方啊有几种，它跟中文和英文都不一样。首先就是它的性别，它分这个雌性和雄性，但是我们俗称公的和母的啊，雌性和雄性。有的时候什么是雌性什么是雄性，这就很难搞，是吧？而且它这个动词是根据雌性和雄性不同的变化，而且要单说就雌性和雄性叫 masculine feminine， 然后还有就是 singular plural， 就是单双，就是 singular 是单数， plural 是双数，这也是不一样的。说 singular plural 之后呢，它每一个主语，比如说咱们英文讲 I am, you are, he is, she is， 就是它每一个主语后边这个动词，他们法语当中叫 conjugation。 conjugation 其实我认为很像就是所谓的变体，就是说比如说法语当中这 I am 就是 je suis， 就是 I am， tu es 就是 you are， 就是 il est， 但是 tu es 是 es 啊，但是 il est 就是那个动词其实是 est 了， il est，对吧？还有什么 new some vous êtes， 这些都是就是 I miss are we 什么 you， 然后 they 全都是有不同的变体。所以法语这学的我就觉得特别累，因为就是原来的英文单词可能就是乘三或者乘四，因为它有着大量的变体。而且还有什么它的形容词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它形容词后置，英文当中就是说形容词是前置的，比如说我们讲英文啊，我们讲 This is a beautiful place 啊， beautiful 是形容词前置，但是法语当中可能就是说 This is a place beautiful 啊，那个形容词后置。所以这个就是法语当中很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什么副词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连词等等。哎呀，所以法语其实总体来讲是一个比较难的语言。而且呢怎么讲，其实我认为学法语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始并不觉得，但是后来呢就有很多的好处。首先第一个好处啊，因为我们学校啊跟法国的很多的几所高中都是有这个交换项目的啊，每年的这个交换项目就会来很多很漂亮的小姐姐，当然也可能小妹妹啊，所以当然了，这个大家是吧，如果正好还赶上舞会的话呢，就可以用流利的法语请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陪你一块参加舞会，这是多有面的一件事儿啊，是吧？包括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学日语的，他们就是说，哎呀，我学会日语了，很多日本的交换生可以请一位特别亚萨西的日语就是非常 nice 啊，非常 nice 的这个日本的同学女同学啊，小姐姐或者小妹妹啊，一块来跳个舞啊什么的，一块吃个饭啊，这个都是啊非常浪漫的事情。法语是世界上非常浪漫的语言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浪漫的，但是法语当中是非常浪漫的。因为其实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怎么说啊，就比如说一句话，比如说我爱你，是吧？这是当中我们啊，对于我们自己另一半表达自己含情脉脉的爱意的时候最常用的一句话，中文叫我爱你，对吧？日语呢叫什么呢？叫爱しているよ，对吧？韩语叫什么？사랑해요，对吧？德语呢，德语是什么？叫 ich liebe dich， 这德语。法语叫 je t'aime， je t'aime， 大家听一听，就是每次我一听到这句话，比如说在法国电影当中，男主跟女主或者女主跟男主讲 Mon cher, je t'aime， 就是亲爱的我爱你，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浪漫。比如说像什么 Ma cher, je t'aime， 我觉得这是特别浪漫的这个地方可能需要截屏截下来，就是哇好浪漫，配上点弹幕，撒糖啦，狗粮啊，等等等等等。所以这就是我对法语的印象。所以学好法语是有很多好处的，真的。当初我在学法语的时候，当然了，这个第一个目的啊是非常功利的，非常实用的，而且是非常虚荣的啊。我们对这个第一个目的，当然它是会给我们的学习语言学习提供相当强的动力。但是呢，我们是吧，比如我们要找一位法国女朋友，不仅仅是为了学外语嘛，是不是？所以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也在想，第二个目的其实就是能让我更好的去理解很多法国原文的文献。因为我是个文学历史爱好者，所以我一直特别希望能用原文啊来读一读这个当时法国的文献。很简单，这拿破仑的这个民法典，虽然我的法语非常二把刀，但是其实很多的这个逻辑我还是明白的啊，包括法国的这个文学的这个 名篇《悲惨世界》。然后《悲惨世界》也是用法语写成的嘛，一开始因为 Victor Hugo 他是个法国人嘛，所以他肯定还是就是用法文写成的。所以而且《悲惨世界》其实这本书啊，这英文当中讲叫 Les Misérables， 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叫 Les Misérables 悲惨世界。我要这个纠正几个读音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大家都特别喜欢买法国的 fashion， 买法国的时尚用品，对吧？比如说香奈儿，美国人叫 Coco Chanel， 不对，叫 Coco Chanel， 香奈儿 Coco Chanel。 包括就是 LV 啊，叫 Louis Vuitton， 对吧？路易威登啊 LV， 最难的是这个爱马仕，正确读音叫 Hermès。法语当中很多 H 不发音，所以正确的读音叫 Hermes， 不是美国人讲的 Hermes 啊，叫 Hermes， 一定要记住啊 Hermes。 还有就是美国特别著名的一个州的一个城市叫新奥尔良，叫 New Orleans， 美国人讲 New Orleans， 没有 S 不能发音，包括像伊利诺伊州后面那个 S 也是不能发音。所以法语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最后的一个字母到两个字母它是不发音的。很多人都在讲说，哎呀 Sam 法语当中这个实在是太难了，那是吧，它又是 conjugation 又是变体啦，又是雌性雄性啦，然后又是句式不一样啦，跟英文的逻辑表示不一样啦，这个形容词后置等等。那最后很抱歉，因为在西雅图绝大部分的这个学区呢都要求至少修两年第二外语，所以我法语修了大概将近三年的时间。因为最后毕业了，所以我不知道毕业的那个算是半个学期，不能算是一年啊，最后高中毕业了。所以不管是从很功利角度上，比如说我想找一位法国女朋友啊，我想只是说是想提高自己的语言程度，其实最后我发现这个语言优势到大学当中就有更强大的体现。是什么呢？因为大学我选择的专业是偏传媒方向的，就是媒体方向、公关方向，那这就更要求语言天赋和对文化的了解了。正好我高中的这位法文老师是一位地道的法国人，地道的巴黎人，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包括法国的一些文化，同时也打破了很多对法国的这些固有的印象。比如说法国人就是很叫什么 indifferent 啊，很高傲，其实不一样。其实我身边很多的法国同学还是很谦虚的啊，法国人也都并不是那么高傲，也并不是那么 cold shoulder， 是吧，也并不是那么冷遇。所以我身边的通过学习法文，我身边我也去更多的去理解我身边的法国同学啊。咱们大家其实对法国有这么几个固有的印象，首先我要讲一讲法国人。我们第一个就刚才讲了，讲 indifferent， 觉得法国人冷漠，觉得法国人很 arrogant， 觉得法国人这个高傲。那高傲其实也分人啊，不太一样啊。当然我们第三个讲说法国人民很喜欢罢工，是对的啊，法国人民确实很喜欢罢工啊，这个倒是说中了。还有第四个啊，就是法国人很喜欢吃啊，吃着这也是我们之前我在主持的另一档节目呢，叫做《舌尖上的西雅图》。在这档节目我已经无数的讲过了啊，要说能与中餐算是比肩的吧，可能还真就是法餐，因为法餐确实它这个饮食文化呀什么，还有它这个饮食的这个所谓的烹饪方式、烹调方式和香料的使用，还真是跟中餐。当然了，比中餐还是差一些，但是可以相媲美，起码比只会吃炸鱼薯条的同志们和还有只会吃啤酒、只会喝啤酒、吃香肠的同志们、猪肘子同志们强一些。所以呢，法国呀还是特别浪漫的。但是这大学人就问我，就说：“哎呀，那个学好语言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因为当时我曾经在超市打过工啊。因为其实在西雅图地区，大家其实可能不是很注意，有不少的人是从这有不少居民啊，就是可能是原先是从这个魁北克地区。因为这个魁北克这地区有一个特别特有名字叫 francophone， 就是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像大家听魁北克，这魁北克不是魁北克的这个著名城市蒙特利尔啊，蒙特利尔这也是法国城市。我们在讲 其实美国去落下了很多法国印记，包括当时美国最著名的这位在法美国人都美国人民都认识的法国将军啊 ，General Lafayette， 就拉法叶将军啊。这没有拉法叶将军，美国的独立战争就会很困难。大家都知道，熟读历史的人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当时美国之所以能在1776年的开始的独立战争当中啊，当时的华盛顿将军啊，当时能战胜英军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法军的这个协助。有了法国军队的协助，有了这个 Napoleon 的这个协助之后，他们才能就是最后的能战胜英军啊。大家其实看那个电影啊，那个有一部梅尔吉布森的这个电影 Mel Gibson 电影叫爱国者 The Patriot， 那里面其实就生动的再现了整个的这一套历史的过程。所以呢，总而言之，美国的这个文化是深受法国烙印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历史上还有更著名的一个叫这个 Louisiana Purchase， 就是美国买了整个就是买下了这一片 Louisiana 的这一块地方，就是美国这个中部的这一块地区叫 Louisiana Purchase， 通过这个 Louisiana Purchase， 美国的国土增大了一倍吧，可以说。那以当时美国的这个国土的这个size 来看是增大了一倍，所以通过 Louisiana Purchase， 然后美国从法国当中买下这么一大块地。大家其实注意啊，就是 Louisiana 这个路易，这一听这个路易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说，哎，这肯定是跟法国有关系，因为当时法国这国王都叫路易什么，从路易十三开始啊，就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当时我记得我学法国历史的时候呢，就这么背的啊，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罗伯斯皮尔、拿破仑，当时我记得我就是这么背的啊。所以呢，这个整个这块叫美国现在还有一个州叫 Louisiana， 对吧，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 这 Louisiana 也是法文的名字， Illinois 啊， Illinois 也是这个法文的名字。还有就是美国深受法国影响的叫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叫 Cajun food， 就是 New Orleans 那边其实它有一个叫 The Cactus Francais， 就是法 French Quarter， 用法语叫 The Cactus Francais， 就是这个法文的这法国文化的一个区。它这个区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一种烹饪方式，一种菜系叫 Cajun food。 Cajun food 大家如果要不熟悉的话，我相信啊，就是很多年纪比较年长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听过The Carpenters 一首歌叫 Jambalaya Crawfish Pie 什么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过 Carpenters 的一些歌啊，虽然Carpenters 已经是可能比我年长三四十岁的前辈了，但是小时候我还听过 Carpenters 的这个歌，讲这个 Jambalaya Crawfish Pie， 就是 Jambalaya Crawfish Pie， 就是 Cajun food 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啊。 Jambalaya 叫什锦饭， Crawfish Pie 叫这个小龙虾派啊。所以说美国人不吃小龙虾，这还真不是，你看人家 Cajun food 不就吃小龙虾吗，是不是？所以法国文化确实是深深的给美国很深的烙印，包括也是给欧洲很深的烙印，包括就现在那个，包括其实法国文化也给很多东南亚的地区的国家也很有很深的烙印，包括现在的我们的越南语，现在的这个越南语也是通过法文拼音来拼出来的。所以法国文化确实是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人，尤其是法国的这时尚文化，大家现在都喜欢 Louis Vuitton， 大家现在都喜欢这个 Hermès， 都喜欢爱马仕啊，大家这个女同学们都比较喜欢 Coco Chanel， 喜欢迪奥等等。不过大家都看过很多著名的法国电影啊，天使爱美丽啊，像大家都看过这天使爱美丽啊，很多人都看过，我特别喜欢这个部电影天使爱美丽啊，包括像很多法国大明星啊，大美女啊， Sophie Marceau 啊， Sophie Marceau， 这是 Sophie Marceau 是绝对是当然了，是虽然是确实能当我的阿姨辈儿，但是仍然是女神啊 ，Sophie Marceau， 对吧？当时我记得我们看过第一部，我看过第一部这个法文电影叫《初吻》啊，叫 Sophie Marceau 演的，真的很浪漫，就是很纯情，很浪漫。其实我认为法国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度啊，因为像巴黎啊，像什么，就我觉得浪漫的国家它才能更注重时尚啊、饮食的这方面的艺术。所以确实是我认为法国文化在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落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联合国的有六种工作语言当中呢，其中就有法语。 所以法语还是很重要，而且法国在这个法语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普及，但是没有西班牙语那么普及啊。这个可能是因为当年法国海军确实是不行啊，要不然也不会一仗被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当中被英国人给击败了。不过学好法语啊，尤其是大家如果想去，因为现在这个想去西非啊，就这个西部的非洲，包括像加拿大。如果大家想去那边做生意的话，因为在华大在商学院当中，其实学法语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想去那边开展一些生意的话，其实还是学好法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其实对法语是很情有独钟，虽然它很难啊，法语这个虐我千百遍，但我仍然待法语确实是如初恋啊，因为。法国的这种文化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文化。大家都说法国文化是随遇而安啊，但是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其实法国也有很多次雄起的时候啊，包括我最喜欢的这个历史人物，我最喜欢历史人物可以说之一吧啊，拿破仑啊，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波拿巴啊。大家都啊，我纠正一下，拿破仑是他的名字，波拿巴是他的姓，所以他的全名叫 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波拿巴。其实拿破仑也是啊，非常伟大的军事家。所以，而且法国出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啊，伏尔泰、伏尔泰啊，卢梭、卢梭啊，包括像孟德斯鸠等等。其实法国其实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人才啊什么的，所以学好法语啊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在美国，大家在当然在加拿大的同胞们更是这样啊。加拿大几乎是一半英文一半法文啊，所以学好法语太重要。不过魁北克那边的这个同胞们不要怪我啊，因为这个法国的这个法语这个口音变异的实在是有点难，所以我可能是学会了巴黎的，甚至。像我的法文老师讲的，我说的话跟巴黎郊区的人一样，巴黎这个郊区的人一样，所以就是，挺有意思的。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接着聊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谈一谈学习第二外语。刚才讲了讲我自己啊，亲身学法语的经历。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同学，他们是在美国长大的，这心里啊，但他们又认为自己呢是中国人。他们所以这个中文啊，确实是他们很可能挥之不去的一个学习的梦魇。因为很多同志们也是迫于家长的压力啊，我特别有这个理解。当初我记得我在中国上小学、初中学英文的时候，当时也确实是啊，也挺难的。就是其实大家说谁非愿意学吗？这个真正。对语言特别有兴趣啊，主动开始学的确实是占少数，所以呢，我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我认为呢，家长们有的时候强迫一点，确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不过呢，要从平心而论，我并不喜欢这种感受，为啥？因为 其实语言这种东西啊，就是说肯定还是越应用越好嘛。在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多来应用中文的机会，造成我身边很多小伙伴们中文开始退化了啊。这个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要是不读多一些中文书，我要是不多读书啊，然后看中国的真人秀啊、什么综艺啊什么的，我这个中文可能也就泡汤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学好中文还是非常重要的。但首先我们要讲一讲学好中文的重要性啊，那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了。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前段时间我看新闻说中国的这个工业生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了啊，这个、中国人民是吧从此站立起来了。所以学好中文啊，那当然是对未来的不管是商业发展啊啊，家庭啊，不管是事业家庭吧，那肯定学好中文对事业家庭的发展质量啊，都是有非常切实的保证的。而且中文是世界上适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啊，在美国现在在很多商学院当中，我的同学在商学院同学啊，那简直就是哭天抢地的要学中文。美国同学都说了，我们都想去中国啊，这什么 conduct business activities with China。他们都想与中国人啊做生意，所以我就说了 ，The first step of your business activities is to learn Chinese。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说你第一步啊就是要学中文，想跟中国人做生意嘛，对吧？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太重要了。所以呢，这期节目我也要利用这一节，也就是大概20分钟的时间啊。来为大家解读一下如何在美国能够学好中文，或者是如何在美国能让自己这个中文程度保持住。首先我们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真的不太会说的呢，那就是如何学好中文。我本身是不太赞同啊在学校里死读书的。中文死读书读死书没用啊，因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的时候这中文学不好可能就会露怯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喜剧当中有这么一个镜头，他们说什么是这么说的，当时我记得大家开玩笑啊，就说到兄弟相争啊，起于泥墙啊，大家都就用这个是什么呢，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吧？这个确实是兄弟之争啊。当时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曹植对着自己的哥哥曹丕说的啊，就说哎呀，你看咱们这父亲曹操刚刚去世啊，你就对我这样啊，是吧？很不地道啊，本是同根生，是吧？都是一母同胞嘛。结果最后呢，我有一个美国同学学了两句中文就来找我，就说你看看在《三国演义》里面曹丕这么讲，那如果哥俩这情分好是什么呢？就哥俩就是说这兄弟，他就说了，他说咱俩关系好，我对你一往情深呐，哎呦我的天哪。当时我这话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就说兄弟咱俩是兄弟啊，咱俩是朋友，朋友之间不用一往情深。因为一往情深是形容一对情侣的对他一往情深，对吧？所以学好中文真的是好重要啊，要不然很容易露怯的哟。所以是什么呢？而且这个美国人还有更逗的例子，就是说什么他这个有一次同学们这个过生日。当然这个例子啊，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如果大家要觉得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的话，请不要怪我。这是什么例子呢？我有一个同学啊过生日啊，他们也都是一个中文课的同学，他们好像当时学的是什么 AP 中文还是什么，就是中文课那种同学，他们当时一块儿啊过生日。就是他，我美国同学呢，就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这个中文的程度，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位兄弟啊，这哥们儿，我呀，这个今天特别高兴啊，我要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这没毛病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长命百岁，死有余辜。这个我跟大家捋一下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死有余辜，这是什么事情吗？这美国人他这可能从 这个观念上认为，就是说，就算你身后的事儿，你的身后是也余下一点，那肯定是特别吉祥的事儿。但是其实“死有余辜”是个特别特别负面的词啊，所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这已经啊挺好的了啊。什么“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啊，是吧？也有这么句话吧，是吧？所以呢，真的学好中文太重要。学好中文其实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多看一看这个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啊，但是文学作品就不说了，就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啊，要看一看。还有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方式是通过学电视剧啊、真人秀，但这个要小心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们用的这个词语也不是那么恰当。就比如说我们这位同学，不知道他那句话是从哪儿学来的啊。所以可爱是可爱，但是这句话啊，在生日宴会上说出来，就简直就是可恨了啊！能不能会不会说话？所以说话是门艺术啊，叫什么呢？学中文确实有风险，入坑需谨慎。其实呢，从中文来看，我们还有一些很多很好玩的例子。比如我另外一个同学啊，当时他很对中国历史非常着迷啊，喜欢楚汉。哎，这同学可能啊，很可能是我另外一档节目，就是少儿节目当中的这个忠实听众。忠实听众为什么？因为我少儿节目最近正在讲楚汉啊，讲他特别喜欢楚汉，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每次在讲，他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又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句话是谁说呢？这首诗是项羽说的啊。项羽做的这首诗在垓下之战当中，他一直认为这部，他怎么解读这首诗呢？特别有意思。他就是说他特别喜欢虞姬，所以他要向虞姬展示自己有多厉害啊，自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最后我就说，兄弟，这个理解错，这位是一位美国同学啊，因为他可能一开始对中国历史并不是很了解。最后我就说，你确实你不能只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你可能还得看一下当时这个历史的真实情况，当时是什么情况。大家其实都了解历史都会知道，但是项羽呢已经被刘邦和韩信啊逼到垓下了啊，中了十面埋伏之计，身边四面楚歌，项羽仗剑在里边非常无奈的说：“力拔山兮气盖世啊，我这么厉害，可是时不利兮骓不逝。”哎，这会儿确实点太背了，骓不逝兮又奈何？这马不跑，你让我咋办呢？虞兮虞兮奈若何？哎呀，我的老婆，这咋办呢？啊，我这我媳妇儿啊，这我媳妇儿咋办呢？哎。抱歉啊，项羽其实应该是江苏人，但是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说成东北话了，这个很抱歉。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学中文的时候要看一些很多历史的当时的内容，我们讲叫 historical context， 就历史当时的内容啊。所以呢，其实哎呀，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就很无奈，就我就说这个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嘛。当然我这话说的，我那些美国同学们就特别的一头雾水，说他们说中文太难了。就我就说中文确实很难，要不然的话是大家都可以到中国去做生意了嘛，对吧？所以学好中文很重要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挺搞笑的，包括另外一首诗啊，说我们讲完项羽，我们讲讲刘邦吧，因为项羽和刘邦确实是啊名扬世界了啊。刘邦啊，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什么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啊。这首诗是抒发刘邦的这个豪情壮志啊，自己是啊，威加海内兮，统一了四海，回了故乡啊，沛县啊，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结果我那位同学在中文课的这个最后的汇报这个作业上 ，presentation 汇报演讲上，他利用了这句话。他这句话的这个内容大概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呢，现在是吧，高中要毕业了，我考上了一所常春藤大学啊，最后我可谓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啊。”这句话其实大家猛一听上去没什么错啊，但是他确实是用错地方了，因为人家刘邦是什么人，我那哥们儿他是什么人呢？是不是？这能比吗？是吧？当然皇上刘邦当时啊当皇上可比他考哈佛难多了，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话说回来，一定要慎用，不要露怯。 包括我的很多美国同学，他们理解中文的意思，他怎么理解的呢？荀子说过呀，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的美国同学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荀子他是个特别厉害的人，因为他能把金石都能给刻出形来。他肯定是艺高人胆大，肯定有金刚钻这句话其实不是这意思，荀子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去做某件事情。所以学好中文呐，同学们啊，别到时候一演讲的时候啊，是吧？一演讲的时候说项羽啊写的那首诗的时候是这像虞姬展示自己很厉害啊，别到时候自己刚刚考上大学也就是个本科吧，就说自己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了。啊，是吧？不要再想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时候，想到是荀子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啊。荀子是个非常艺高人胆大的匠人，人家明显是位哲学家嘛，对不对？哎，所以而且在别人祝寿的时候啊，不要说让他死后还有余下什么，对吧？等等，所以学好中文真的是太重要了，它让我们了解了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韧性，一个民族有5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而这5000多年当中，不管是风风雨雨，不管是外族的入侵，还是一切的困难，中国人民他们那朽木不折的这个韧性啊，同化了几乎所有入侵到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鲜卑人怎么样？匈奴人怎么样？契丹人、女真人、满族人，通通对汉族文化崇拜的五体投地。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包容，海纳百川。同时还有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人都说你这个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啊。学习嘛，最重要的是态度，态度首先要端正，端正了学习态度之后，那么后面的事情才能水到渠成。荀子呢还说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学习中文就是这样。还有是什么呢？学习中原，学习中文呢，是任重而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是中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其名篇离骚当中的一句话，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一定啊，尽管是路漫漫，我们也一定要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寻找到自己的价值。中华文化带给我的，那就是像孔子讲的修身齐家，太重要了。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让我们一定要从身边的人身上学习到他们非常优秀的品质。所以啊，我之前讲的那些特别好玩的事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学好中文呢，那是会受益无穷的。当然不光是逞一时口舌之快，逞一时口舌之力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它不仅仅是这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从学中文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有14亿人民，56个兄弟，56朵花嘛，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这是我小时候听这首歌，我心中每次听到这首歌啊，我就特别暖洋洋的。小时候我生长在北京，我身边有很多满族的同学啊，也有一些姓金的啊，可能我身边还有同学姓爱新觉罗的呢，是吧？每次就说哟皇上，哎，这姓爱新觉罗的这都特别好。所以其实我之前啊读过一本很著名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我的前半生》，作者呢是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其实从这本书当中，我们就看到怎么如何从一个封建时代的皇帝到新社会的公民的整个的这样的变迁。 大家都说这本书可能是啊我的爷爷辈们特别喜欢看的了。为什么我也喜欢看呢？因为它讲述了变迁。包括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红楼梦》呢？《红楼梦》讲述的也是变迁，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是吧？《红楼梦》讲的就是这。当然，我对《红楼梦》的研究绝对没有像俞平伯先生那么厉害啊。但是呢，我还是从《红楼梦》当中看到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包括我们看到贾宝玉最后的结局啊，出家为僧，就看到了我们这个一片茫茫的雪地真干净，白茫茫的雪地啊，真干净。包括像那首歌中唱的，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是吧？所以告诉我们都是什么，就是风风雨雨之后啊，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韧劲儿，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嘛。所以不管是从古到今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一直到清朝的《红楼梦》啊，再到后面我们中国女足的这个对歌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讲的都是一个民族非常优秀非常高贵的品质，而这些高贵高洁的品质才铸就了一个民族的伟大与辉煌。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这包括学习中文学习法语，都是了解一个民族，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其实现在很多的我们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我们所谓的 stereotypes 都是由于双方包括多方之间啊缺少沟通所导致的。如果大家能够学习好一门外语，促进国际上的互联互通的话，那将是善莫大焉，那将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促进各国之间人民的理解。这些不是老调重弹，这些是确实存在的问题。而且学习好各国语言，了解各国人民，对大家以后的发展，对大家这个所谓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形成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学习了语言之后，我们才可能去用另一个国家的思维去思考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才会学会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不仅仅是哎呀我就是尝试着去站在别人角度上去思考，而这个角度包括着什么，就是包括着如何站在别人的角度，站在别人的文化，站在别人的语言，站在别人的思维方式上去思考。我自己本身是学传媒的，其实我对此啊还是很有感触的。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学传媒的一定要学第二外语，现在其实我倒是到大三了以后慢慢的去理解了。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不学法语的话，我永远都不太会明白法国的人民在想什么，我法语老师为什么他有的时候就是做事的时候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的咄咄逼人，他做事为什么很有他内敛，很有他就是做事亦步亦趋的地方。其实我是个性子很急的人，我对做事比较缓啊，做事亦步亦趋什么的，我心里并不是赞同的。但是其实后来我就理解了，后来我就释然了。为什么？因为每一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吧，他们有自己做事情不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我们是要尊重的。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认为真的是存在即合理啊，因为它存一个事物的存在必定有它合理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得学会去包容啊，学会去尊重，学会他们的语言，学会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心。这可能我认为由此啊就是能确实能促进国际上的互联互通啊，促进各民族各个国家之间人民互相的理解，从而让我们这个世界呢能更加太平啊，更加繁荣，更加稳定。好，我们马上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一谈第二外语的学习。其实今天的节目我不太想做成一种特别的严谨的分条分块的这么样的一种形式，我想把它呀做成一个比较漫谈性质吧。其实学习第二外语呢，怎么说，它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我不想让它变成一个特别压抑的、特别严谨的一种对话。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啊，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跟自己在心里当中也有这些对话，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学法语，包括我问了我身边很多大学同学，他们为什么去学日语，是一样的。有的同学可能学日语是因为他可能跟中文的这个比较相近，因为日语当中有很多这个kanji啊，有很多这个汉字。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去学习韩语啊，为什么学习韩语呢？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韩剧啊，什么来自星星的你啊什么的。是吧，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韩剧叫大长今啊，大长今确实是让我对宫廷剧有了一种新的印象，因为大长今当中没有那么多恶性的宫斗，但是呢同时我也觉得可能还是恶性的宫斗剧啊，打怪升级，可能魏璎珞啊什么的可能更好看一点，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吧。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挺想学日语的，因为当时自己打这个三国无双啊，对，三国无双、大蛇无双等等这些什么怪物猎人都是日本出的游戏，也看很多日本动漫啊，包括火影啊、Naruto， 像火影啊，这是我小时候相当喜欢看的一部漫画。所以第二外语呢，我们当时在高中的时候，现在我们先讲讲高中吧，总结一下，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学校开了三种第二外语啊，一种是西班牙语，一种是法语，还有一种是中文，三种第二外语。除此之外我们也开通，除此之外我们大学当中就更多，大学当中几乎世界上所有语言在我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啊都会有开设。所以就像我上一节讲过的那样，学习语言真的就是去了解对方，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了解不同的国家，这才是一种学习语言的方式。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全都去靠翻译嘛，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随着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本科之后还有硕士之后，可能很多同学还要去读博士或者是步入工作岗位，但是步入工作岗位多掌握一门语言就等于就是多拥有了一些机会。而且我记得原来我在超市打工的时候，经常我们会有一些说法语的顾客啊来这边来找东西，虽然我的法语不是很流利，但是解释商品还是可以的。点个菜解释商品其实还是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对吧，我能用我自己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其实这也是学习第二外语的一种态度，就是去帮助别人态度。其实在促进了我们所谓国际间沟通的时候，我们不仅帮助了自己，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帮助了别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相当乐于助人的一个人啊，因为我也做了很多 volunteer， 当时我在岛上的时候我自己组织过，在高中当时我组织过中华文化社团啊，然后我也组织过一些中文的辅导，就是教本地的孩子中文啊，让他们更多去了解中国文化啊，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到东方所谓东方文化的这个魅力。所以学好中文，学好第二外语真是太重要了。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学校冷冰冰的在这个毕业要求上说，哎，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认为"必须"这个词，有的时候只要在热爱面前，必须一文不值。因为热爱就是必须。所以最后我在学习这几年法语当中，就是我认为我对于法语的感受，其实更多的是变成了一种热爱。 我心中非常喜欢法语，就跟我身边很多同学他们非常喜欢日语是一样的。其实不管是法语还是日语，其实我们都现在要想到的是什么，我们都想到的就是如何去帮助别人更多的去了解中国。我学会法语，我可以向更多法国朋友们介绍中国，很多同学学会日语了，他们也可以向很多日本朋友们介绍中国。其实这也是我们对于展示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特别好的窗口。所以学好语言吧，学好语言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学好第二外语吧，学好第二外语能让我们的未来更加光明，能让我们的职业发展的道路更加宽阔。学好第二外语吧，它确实能为国际间互相的理解，能为他们打开一扇门，打开一盏窗，打开一盏灯。学好第二外语吧，它能让我们，能让我们的社区，能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这段是抒情啊，抒情过了以后，我们就要来讲一讲更有趣的一些事情。之前我提到了我们有些同学去学日语，学日语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一讲，就是日语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当然了，骂人话呢。最后我突然听他们讲说日语当中没有那么多骂人话，他说可能在日本当中，如果要说一个人不好，可能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一种贬斥吧。这是我也挺有意思，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学语言当中骂人话记得永远是最快的。我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学法语当中更是这样，觉得骂人话记得永远比什么语法的快多了。这是只学坏吗？其实我认为不是。有的时候其实我就这样，就是可能别人越让我说你不能做什么，其实我就对那件事情就越好奇。所以这个骂人话学的是很快，但是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千万不要学骂人话啊，这个是不道德的。所以呢，骂人话很有意思。还有就是通过学电影，通过看电影去学语言，这实在太快了。当时我记得法语，我学法语的时候看过一部法国电影叫《初吻》啊，叫苏菲玛索主演的，很久之前的片子了，可能是我父母那一辈人喜欢看的。但是我看这个电影我也很喜欢，因为经典它永远就是经典。通过那个他们我记得那部电影当中，因为主要是孩子，所以他们这个法语啊讲得非常的快。然后我当时就是确实是一点一点记，最后我能把一些台词可能能理解75%到79%之间吧。所以我想说的是啥呢？就是说，确实是锲而舍之，求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学好第二外语吧，再一次说，学好第二外语吧，让自己的未来更加辉煌。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作为歌手，张木易的出道非常简单而普通，倒是今年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恋情而备受人关注起来。
电话突然响起来，有谁要我猜，我们知道还故意装傻听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其实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更合得愉快，你说的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电影里看海。电话突然响起来，
25岁的张木易和小他12岁、出生于2000年的小萝莉加拿大裔混血儿 Mickey 公开了恋情。 在微博上，两人都大方地表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可以去相信的，没有不会发生，只有不敢面对。两个人都显得很坚定，直称要勇敢去爱。甚至两个人还合作演唱了三首歌曲，以此表明两人对爱情的忠贞。对待爱情，你可以这么大胆吗？来自张木易的歌曲《出租浪漫》。
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在电影里看海，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习惯天冷，习惯风大，我不知道，我已经乱了头发。偶尔邋遢，弹着吉他，时不时的望着电话，默默勾勒来电视要说的话。电话突然响起来，问谁要我猜，我明知道还故意装傻，听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起初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刚和他一块。你说他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够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在电影里看海。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习惯天冷，习惯风大，我不知道，我已经乱了头发。偶尔邋遢，弹着吉他，时不时的望着电话，默默勾勒来电视要说的话。电话突然响起来，有谁要我猜，我明知道还故意装傻，听后面的精彩。气氛莫名降下来，其实我不明白，我只是朋友，除此之外你更合得愉快。你说的不够浪漫，不够会爱，快乐不痛快，要我陪你去街边喝醉了再回来。看多了别人浪漫，我也习惯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去电影院，电影里看海。
傻傻听歌，萧芳。